我们再来讲到应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复中当前的需要。圣徒们，当我在这里要讲到这个点，这实在是一次征战，要释放这样的话语。我来到这里发生了好多的事，我在路上就觉得有仇敌来的攻击，所以要为此祷告。不管是谁在分享，你们从现在开始都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说到应付神的需要和主恢复中当前的需要，这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我要再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为什么会来到主的恢复，因为我们是在这里先看到神有一个需要，神有一个需要。我提过有一对夫妇，我实在到今天还非常宝贝他们，但是他们现在不在我们中间了。是在欧文教会的时候，许多年前，有这位姊妹就站起来说，就宣布说她和她的丈夫要离开了，因为她说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需要在这里没有被满足，我们的需要在这里没有被满足。我觉得很糟，因为我们整个观点应该是怎么应付神的需要，怎么应付神的需要呢？事实上，我们若应付神的需要，我们的需要就被应付。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是不是呢？我们经过许多的环境试炼、苦难、痛苦，以及许多的事，也许也有好事，但是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就像他知道约伯需要什么一样，他知道约伯缺少神，缺少神，他是个好人，但不是神人，所以神安排约伯一切的环境使约伯迫切到一个地步，在约伯记十章十三节，约伯说，他这个意思本质上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一切事，但是我知道有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关于我的事。约伯就得到这样的结论，我们所知道的，如果将一伯记十章十三节跟以弗所三章九节看起来放在一起看，我们就知道在神心中所隐藏的关于我们所有的人的事，就是奥秘的经纶，是隐藏在神里面，是历史历代隐藏在神里面的。这隐藏在神里面关于我们个人和团体的事，就是神的经纶。让我们讲得更经历性一点，神的经纶就是他的家庭行政。要将他自己，我强调这些词，要将他自己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分赐到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成为完全与他一样，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为着他的荣耀在这宇宙中得彰显。这就是他的经纶。他要怎么完成他的经纶？是借着他神圣的分赐，要使他能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就必须我们里面要有空间。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给他空间，如果我们满足了，我们觉得我们达到了，我们来聚会都说我听过我知道，如果我们来的时候是这样来，神就没有空间要将他自己一些新鲜的东西分赐到我们的琐事里。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度的宪法里，马太五到七章里，当主说的第一件事，他说有福的是什么事？有福就是喜乐了，我喜乐了。他这里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邻里贫穷意思就是倒空卸下，除去所有霸占的事物，甚至你过去对基督的经历，所以你能够得着新的启示，对基督新的启示，进入对基督新的经历，好建造基督的身体，预备心腹，引进基督的国度。所以这里说到的有福就是快乐了，但你的经历神的分赐，那对你就是最好的，那对你是最好的。什么是对你最好的？就是使神喜乐，使神喜乐。约伯他经历一切的患难痛苦，这些哲学家甚至他们还争论，为什么约伯要经过这一切的事呢？感谢主，我们有一把钥匙来解开神经轮的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是我在约伯记的生命读经训练里，在那之前我完全是非常震惊，李弟兄居然看见这一节圣经，就是约伯十章十三节，打开整本圣经，也打开整卷的约伯书。我知道有些事情早已藏在你心里，你必须把这一节跟以弗所三章九节合起来看，在神心里的事，在我们个人一面，或者是在团体一面，就是神的经纶，神的经纶需要借着神圣的分赐来完成，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满意，绝对不要以为我们达到了。保罗完全永远不满足，你读他的书信就知道，最终在他一生的末了，在提摩太后书，他知道，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的基督徒开始的时候，开始于一个问题，主啊你是谁？这个问题就一面来说，是他整个基督徒人生来回答的。他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在探索，在主观一面经历一面的基督。所以大约在他问了得救时的那个问题的25、26年之后，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认识基督，他仍然在探索要认识基督。然后你来到提摩太后书，那是他末了的话，记载下来的话，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的的确确是很有意义的，所以那是直到他把跑完他尽职的路程，他才能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圣徒们，我要再说，我们的焦点是在怎样使神喜悦，什么使神喜悦，那就是神的喜悦。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一个，我们如果专注在叫神喜悦，我们也就灵里有喜乐，是不是？最终我不知道约伯在发生这一切事情之前有什么感觉，约伯不是完全不认识神，他缺少神，他的好完全取代了神，这是天然的好。然后这一切是发生了，使他向神呼求，向神敞开，因为他向神敞开，他里面就有空间让神能将他自己分赐进来，使神能够以个人的方式对他说话。所以我们知道在约伯记末了，神对约伯说，他把他自己启示给约伯，约伯就说，我从前风闻有你，这是42章5到6节，我风闻有你，听说过你，那现在我亲眼见你，这有极大的不同。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关于某人的报道是一回事，但是另外一回事是你真正看到这个人， 他现在说，我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并且在尘土和轮回中懊悔。他真的看见神，你看见了你自己，你天然的所是。这就是为什么约伯会说我厌恶自己。我们唯一不厌恶的是神，你看见吗？他是一位这么有价值，最好的一位，最美妙的一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他充满，他是我们这瓦器里的宝贝。我们在这里是要使神喜悦，神的喜悦就是使神喜悦的事。让弟兄讲了很美妙的信息，第一篇，我们现在他在信息里是看见神永远经纶，这个钻石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我现在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但是是看同一颗钻石是神永远的经纶。是神喜悦的是什么？这是神的喜悦。好，我们来到第一大点。第一大点说神的喜悦，他心头的愿望，所以我们能说神的喜悦就是他心头的愿望，他的心头的愿望使他喜悦。所以神的喜悦，他心头的愿望是要应付这时代的要求，这是神在这个时代的需要。我实在感谢神，我们能在这个纲要上写了这些话。神的需要在这个时代是什么？他在这个时代的要求是什么？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终点。神在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属灵大汉。我们会看见之后我先简短的讲过主的恢复如何的进展，借着这已过的几个世纪如何进展。但是神不再需要属灵大汉，他需要什么？他乃是要身体的见证，这就是他需要的。什么是身体的见证？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基督身体的见证是借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而带进来的。基督的身体怎么建造？是借着我们众人，你把我们众人在生命里的长大加在一起，你就得着你的长大，我的长大，他的长大，所有圣徒的长大加在一起，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因为你若看以弗所四章十五十六节，那里说我们需要在长到他里面，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本于他全身。所以我们长到他里面，我们本于他来进功用。所以我们长到他里面，这位元首基督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里面，然后本于他全身。这全身就是从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加在一起。你读这一节的动词名词，就发现所有的身体就使身体渐渐长大。所以全身就是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就是每一部分进功用的度量的部分，他们就使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身体被建造，全身使身体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你仔细看，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身体的长大。身体的长大是因着全身而得以产生。全身长是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并借着每一个进功用的部分。所以没有那样身体的实际，没有全身体的进功用，就不会有身体的建造，只有所谓的属灵大汉不会建造。我们感谢神，借着几个世纪兴起许多五他连德的肢体， 就好像马太25章有些人有五他连德，但是很少人有五他连德，意思就是他们很有恩赐，他们是很有恩赐的人，也有些是二他连德的，然后还有一他连德的肢体，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至少有一他连德，作为他属灵的恩赐，是属灵的能力，甚至我们肉身的身体，我小小的指头，小指头，也不能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恩赐，他的确有。李弟兄也举过这个例子，他也讲过多次，他说我的小指头，如果我的耳朵发痒的时候，这个大的肩膀不能做什么，只唯一可以帮上忙的是这一只小指头，你看见吗？无论如何，就像亚拿尼亚，他被差遣去看见，去找扫罗，之在行传九章之后，你也没参过亚拿尼亚，但是也需要亚拿尼亚去找大树的扫罗，叫他的眼睛得开，使他能被带进他那特殊的一份，在基督身体里特殊的一份，那就是他的职事里，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好，让我来读完。神在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属灵大汉，他乃是要身体的见证，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照着主关于建造他身体的话，成就他的心愿。圣徒们，圣经里最大的预言，我们有一本小小的书，书名叫做《圣经中最大的预言及其应验》。圣经中最大的预言就是马太16章18节。我在这里不是讲申言，我在这里讲是预言，是讲预言未来的事。那预言是什么？就是马太16章18节，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是圣经里最大的预言，他还在建造他的教会，是不是呢？我完全信神正在建造他的教会，就是在这一段话里讲的，他正在建造他的教会。他如何建造？是借着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并把我们建造到他里面，所以最终我们就成为相互的住处，他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你把这个带到最终的结果，就是新耶路撒冷，是神与人相互的住处。所以圣经中最大的预言就是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以弗所四章一章十六节再次给我们看见神如何建造他的教会。主不是直接建造他的教会，他首先做的就是在他的升天里，他产生许多有恩赐的肢体，就是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我要说这些就是五他连德的肢体，但是即使这些人也不直接建造基督的身体，他们所做的，他们是成全所有的圣徒，其余的圣徒，使徒、伸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一节，他们在那里是为着建造成全圣徒，即使现在他们还在成全我们，他们的话成全我们，成全圣徒，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给我们看见十二节说，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你看见他们是同位语，我们正在得成全，借着使徒、圣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得成全，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执事的工作将我们都带到进攻用的情形里， 将我们都带到与他们同样的功用里，就是这些特别有恩赐的人的功用里。我们没有他们的那个度量。我用一个弟兄做例子，我用 Dick Taylor 弟兄做例子。 Dick 弟兄，我们有些人认识他，他实在是个传福音者，真正的传福音者。对我来说，他是大大有恩赐的传福音者。当然我需要传福音，我们也都需要传福音，但是我们需要诚实的说，我们需要观察这样的榜样，我们需要他的成全，好使我们也能传福音。也许不是像他那样的度量，但是是照他那样来传福音。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他说你要做传福音者的工作，他没有说你不是说你要做传福音者的恩者，做传福音者，他是说你要做传福音者的工作。提摩太不是所谓的传福音者，但是他做传福音者的工作。这就像我们众人一样，我们都需要传福音，我们都需要做受主差遣的人，主在我们里面推动我们，对我们说去接触那个人，对这个人说话，那就是使徒。使徒就是受差遣者。我想我们在这里，我们都享受主，也正在享受主，我们经历主的差遣。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 Kansas 州拜访我妻子的家人，清早到田野去，在 Kansas 有很大的田野，在安纳罕这里没有这样的田野。我还记得到田野去与主花时间交通，那里没有别的，我非常享受主看着他的美丽被他注入。突然之间主就对我说，我要你去到市中心对你之前的教练传福音。我就停下来，这是主对我说话吗？这真的是主在对我说话吗？我就说，主啊，你真的要我这样做吗？主说，是，我就要你这样做。我就与主来来回回，这开车要一个小时远呢，我还要开车一小时啊，主放不放我过去。我不是说有的时候主会差遣我们这么多，有时候主只差遣我们到下一条街去，但是他一路要差遣我们下去。我就开车到了 Kansas 一个城市的市中心，感谢主他击败了我。我感谢主，主你征服了我，永远不要让我赢。我们若是这样祷告，根据零后二章，他就要在凯旋的行列里率领我们，他要做得胜的将军。我们这样的祷告，他会记得我们的祷告。你到了一个情形，你说他，我非常喜乐，他征服了我，所以我开车到市中心。我的教练在那个时候对我也不是太熟，但是我找到他上班的地方，他当时是一个主要银行的副理。在我就到了那间银行，那是高耸的建筑物，我就到那里，我就进去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要说我要见某某先生。那位女士说，你的名字是什么？我告诉她我的名字，然后这位女士就进去，然后她很快就出来说她立刻要见你。我知道他要见我，立刻就要见我，然后我就进去了，我就与他分享福音。我跟他分享福音的方式，就是以我的见证的方式来分享，就像保罗一样分享在使徒行传22章分享26还有26章分享他的见证那样。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传福音 你如果这样的效法这样的方式，结果这一位我所关爱的人，这一位特别我所关爱的人，我的确是很关爱他，他现在不在了，但是我那时候跟他分享我的见证，然后深深的摸着了他，现在他没有立刻在办公室里接受主，我当时也没有人生的奥秘小册子，不然我就拿出来跟他讲了，但是我的确相信主将一些东西分赐到他的里面，注入他里面，我信靠主，他也祷告了，我鼓励他祷告，他也照着我的方式祷告，他的确敞开对我说的话敞开，但我的点是我们都需要进功用，就像那些受差遣的人进功用一样，你也许没有尼托尔森弟兄那个大使徒的那个五他连的使徒的功用，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进功用，以同样的方式进功用，我们能够像在主日伸言者一样，主日为主说话，说出主来，主保罗说你们都能一个一个的伸言，使众人有学习，使众人得勉励，并且你还有传福音者，你还有牧人和教师，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的肢体，他们在牧养上有特别的一份，他们可以彼此牧养。圣徒们，我对你们在这个会场里面的人说，你们难道不需要有人牧养你们吗？我们都需要牧养。这是不是很令你惊奇？当我们跟随里面的主牧养别人，牧养新人或年轻人，还有那些久未聚会的人，我们去牧养他们，去找他们，每当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得了牧养，我们同时也受牧养，所以我们都需要进功用做牧人，这就是身体被建造的路，是肢体。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然后在升天里他产生许多有恩赐的人，他将恩赐赐给这些人，赐给教会，为了成全所有的圣徒，而所有的圣徒建造，直接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就是我们来建造，直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圣经里最大的预言如何应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它在哪里的应验？是要在主恢复当前的进展中的应验，这是不得了的，非常好，这也是蛮有主的怜悯，我们今天能在主恢复当前的进展里。你知道这一节剩下的部分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阴间的门在这里是表征撒旦的权势，黑暗的力量，意思就是撒旦有权势，撒旦有黑暗的力量来反对教会，总是撒旦不爱教会，这好像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我不能理解，首先我不了解为什么我得救我就重生了，我得救之前我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我得救之后我就不知什么原因不受欢迎了，我从前不太快乐，但我得救之后我快乐起来，每个人都在问，哎，弟兄你怎么了，你现在怎么这么快乐，他们都应该像我一样快乐，但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撒旦。甚至我来到教会生活里，当我们来到教会生活，我可能会被人误会，被同作信徒的人，我们所爱的人误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不合理不合逻辑的，让我引用一段话，从执事的话来说，撒旦是不合逻辑的，不合逻辑，这就是为什么贴后二章说到不法的奥秘，罪是不法， 这是约翰一三章。然后在帖撒罗尼迦书那里说到不法的奥秘，不法就是罪，那是撒旦的奥秘，那是不合逻辑的，所以那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撒旦有权势，有黑暗的力量，总是试着攻击教会，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不能胜过建造的教会，所以在身体总是好的。圣徒们，当我们考虑思想到今天清早我在思考撒旦黑暗的权势的时候，以弗所五章八到九节，保罗在那里告诉以弗所人，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从前是黑暗，他没有说你们从前是在黑暗里，他是说你们从前是黑暗的本身，那真是很糟。你们从前是黑暗，但现在你们在主里乃是光，所以要行事为人像光的儿女，是不是很好呢？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的儿女，从前我们是黑暗。我不得不想起保罗，当他在林后四章六到七节时，他分享说，他在六节说，他说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他是这样特别的描述这位神。这位神是谁？就是说光要从黑暗照出来的神，他是这样照在我们心里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使人认识那显在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但我们都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这就是说到耶稣的面，就是他的人位，他的同在，他的面就是我们的宝贝，是宝贝，就是我们这瓦器里他的面。事实上我们有他，就有他第一手的同在，我们有这位经历里的基督是我们的宝贝。我们再回头看这里，那说光又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保罗是讲他得救的经历，他是怎么说呢？他一直回头讲到创世纪一章二节三节，说到他得救的经历，在约翰一章四到五节，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未曾胜过光。你是不是为此感谢神？黑暗未曾胜过光。我们今天在信徒，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这里，意思就是黑暗未曾胜过我们里面的光，光照耀黑暗就离开。但保罗一路回头讲到创世纪来描述他得救的经历，神那是那说光要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所以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头那里就说神说，他说的第一件是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就是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们能说神照在宇宙里，结果带进了旧造，但是他照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成为新造，意思就是他将他自己照进我们里面，我们就得着他做生命，有他做我们的性情，以他为我们的光，就是神彰显的性质。你若回头看创世纪一章第二节那里说，你还记得神的灵覆溢在水面上，之前他说渊面黑暗，当我读到这一节我就想起，这就是，这完全是不对的，我从前是错的， 而且被误导，我以为自己是很深奥的人，但事实上深奥的渊面上是黑暗，上面总有黑暗，你看见吗？我是那样的人，如果我是那样的人，我的上面就有黑暗，渊面上总有黑暗。神所做的就是用那灵来覆溢在水面上。然后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首先有那灵的覆溢，那是表征什么？表征那灵寻找的圣别，这是新约里寻找的圣别。你若看彼得，首先比前一章一节他就说，我们借着那灵得圣别，以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换句话说，因为那灵在寻找你，神在寻找你，在你重生以前他就把你找出来，你在环境里他做一些事让你得救。这就是为什么路加十五章有那女人的例子，她拿着扫帚在清扫，要寻找，这是她那里寻找的圣别。然后有浪子的比喻，他醒悟过来，什么让他醒悟过来？是那灵寻找的圣别，所以他回到父家。所以你有那灵的复义，然后有神的说话，神说，然后有光。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基督作为那灵，他是神的实际。然后你有基督作为话，他是话，他是神的说话。然后你有基督做光，他是光，他是神的照耀。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神的实际、神的说话、神的照耀，就产生在宇宙中的生命。我们自己作为新造，我们也经历那灵的复义，他是神的实际把我们找出来，然后神对我们里面说一些话，让他说话，就好像他在说要有光，在 AdMax 里面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所以我从前是黑暗，我也是代表你们这样说但是我非常的珍赏现在我们里面乃是光，现在以弗所四章十五到十六节都需要被恢复。圣徒们，让我们读第二终点。第二终点说，以弗所四章十五至十六节说到身体的众肢体，都众肢体是加粗的字，都长到元首里面，本于元首而进功用。如此，然后也有加粗的字，全身借着共一的节与每一部分的功用，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你不会有身体的长大，就是建造身基督身体的建造，教会的建造，你不可能有这些，除非你有全身。只有属灵大汉不会建造教会，要建造教会你需要全身，需要全身，需要每一部分追求生命的长大，个人一面追求生命的长大而建造基督的身体，使我们生命长大被加在一起，就成为基督身体的建造。所以这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五、十六节所说的。第三终点说，你弟兄和李弟兄作为今时代的执事，乃是我们的榜样，使我们被成全，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今世正在得成全，成为基督身体上进攻用的肢体。圣徒们想一想，是不是有在教会生活中曾有这一段时间，像我们这样神的子民是在这样一个执事以下，而这份执事的目的，这他们的执事就是新约执事的本身。新约的执事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从来在教会生活，在教会历史中没有这段时间，像我们这样在主恢复当前的进展里，我们其实就在主新约执事建造基督身体的这一个总和里。这就是为什么主兴起了尼陀生弟兄和李长寿弟兄两个人。我非常感谢尼弟兄有这个先见，吩咐李弟兄在共产党取得大陆之前就离开那里，然后来到台北，然后最后来到美国，然后从这里这份执事传到全球。我真是满了感谢。如果你看我在这里写下的一些点，如果你看看这里16到18世纪，你看见什么？你看见路德，路德的改教，恢复因信称义，然后到18世纪有摩尔维亚弟兄们，有些杰出的人，像新生多夫伯爵，摩尔维亚弟兄们，这些信徒在新生多夫伯爵的率领之下，他们到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传福音，传扬神的救恩。这是我们今天所经历那起初的救恩。然后在18世纪有卫斯理兄弟被兴起，卫斯理查理，卫斯理约翰。我的确保爱这对兄弟，你若去伦敦，我鼓励你们去看看卫斯理的故居，还在那里。Dank 弟兄和我曾经去过那里的人，他带我们到楼上，那里有他的文物，就是卫斯理约翰的文物。卫斯理约翰走遍全英国传福音，他付了极大的代价，他被别人攻击，不像我们今天传福音不会被人丢石头，但是他经历一切的暴动，他继续在马上骑着往前传福音。然后他兄弟做了什么？写诗歌，很多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非常好的诗歌。卫斯理约翰他的兄弟特别做了一个特别的马鞍给他，这个马鞍上，特别的马鞍上面有，就在前面有一个书架，所以卫斯理约翰能够把圣经放在那里，当他骑马的时候还可以读圣经，然后放属灵书报，他也可以读属灵书报，当他在骑马的时候。太好了，这里还有些其他的东西，但是请听，约翰他认识因信称义的道，但是当摩尔维亚弟兄们来到牛津的时候，那时候他们还有怀特斐乔治，不论如何卫斯理约翰认识因信称义的道，但没有经历。所以有一位摩尔维亚的弟兄，他就这样告诉卫斯理，他说你只要一直传传 因信称义传给人，直到你自己确定你因信得了称义，这是不是很好呢？所以威斯里约翰就照着去做，直到他确定他是因信得了称义，这太好了。然后这对兄弟约翰乔查理他们跟怀特斐乔治，他们就开始在公开露天的传福音，之前福音没有这样传的。在英国福音要在建筑物里面，就是要有屋顶的建筑物里面传，你不可以到外面去传，从来也没有人这样做过。但是怀特斐乔治他跟卫斯理兄弟开始在户外对大批的群众传福音，这实在是非常不得了，许多的人都被带来归主，是这样被带来归主的。这就是主恢复的进展。然后你来到20世纪，你就看见有一群弟兄们在爱尔兰都柏林被兴起，他们被称作弟兄会，这不是他们原来的名字，他们只彼此互称弟兄，我们是弟兄。但是外界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这些人是谁，我们怎么称呼他们，他们都是彼此互称弟兄，所以我们就称他们弟兄会，称他们弟兄会。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得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所以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原来是安利冈会的牧师，是达密，他以非常特别的方式解开圣经。你知道李弟兄曾经问李弟兄，要明白圣经最好的工具是什么？那时李弟兄在上海，在李弟兄那里做客，他住在他的房子里。李弟兄来到李弟兄的房间，就把两套书丢在床上，有一套是达利的圣经略解，另外一套就是阿福德给新约读者，给英文读者的新约圣经。然后尼利兄，你想想，把尼达比的书给了李弟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解经，我也知道李弟兄完成了，但是达比也做了这样的事，还有其他的人，开雷，还有马金多，这些弟兄都打开神的话。然后穆迪也这样说，他说若是全世界所有的书都烧掉了，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两本书不要烧掉，一是圣经，二是马金多的五经略解。这就是他所说的，这是他的评价，那是马金多的评价。也许我们会说，如果所有的书都烧了，只要确定我的恢复本圣经还在，甚至恢复本圣经它的本身，看看这些注解真是不得了，还要加上另外一套，你可以说你的生命读经，或者是李长寿文集等，甚至恢复本本身你读读，你看看这些的注纲目注解都是钻石。我们周三晚上执事聚会这一期，就从注解里找出一句话来打开全本圣经。罗马书五至八章是圣经的核人，让和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节，圣经的核人是罗马五到八章，这对我是崭新的亮光。另外一位弟兄会的作者是卡廷乔治，他写了一本《旧之乐》，你读就得着救恩的确证。然后有戴德生，我们知道他是个传教士来到中国大陆，有一次 我们跟李弟兄在一起，在机场，我告诉李弟兄有 Benson 还有其他的弟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三个人在那里，我们正在往 Stuttgart 的路上。我对李弟兄说，我们在欧文，我们刚读过，我忘记那个确定的书名，是红色的书皮，是世界即是与神的行动，我们刚读过。我说李弟兄，我真的是觉得太好了。我对李弟兄说，李弟兄，这是太让我惊奇，主是如何差遣戴德森到中国大陆，现在主差遣你到美国，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人。李弟兄也笑了，哎，弟兄，的的确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然后我也这样说，当李弟兄在交通的时候，我与他一起交谈，我对李弟兄说，李弟兄，我非常的摸着戴德森，他是在中国的内地，他的穿着就像中国人一样，长袍马褂等等，他被他同时期做传教士的人逼迫，因为他这样做，但是他照样穿，就像中国大陆的人那时一样，因为他要像保罗一样，向着犹太人，我就成为犹太人，向着希利尼人，我做希利尼人，他让自己适应生那里，他向着所有人，使他能够用一切的方法来拯救人，这就是保罗所做的。所以我提到李弟，我跟李弟兄说，李弟兄说，哎，弟兄，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他能这样做到吗？因为他百分之百是为着基督。我的确非常享受这句话。然后我们知道神兴起了穆勒，在英国兴起了穆勒，借着穆勒就有许多信心生活的经历。然后有宾路易师母，他被主兴起传扬十字架。然后到了二十世纪，我们有谁呢？我毫不羞愧地说，我们有尼托森弟兄和李长寿弟兄。如果你读他们的著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像我对我妻子说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李弟兄这样的基督徒，就像李弟兄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这么绝对，这么爱主，这么爱圣经。你读尼托尔森文集，你觉得很震惊，圣经这样打开，然后李弟兄来到这个国家，我们有李长寿文集，他说到他与尼弟兄同在的时候，然后他1962年他来到这个国家，实在对我太震惊了。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当前的时代，我提到这些人的原因，就是你可以说这些人是所谓的属灵大汉，是不是？他们是有很特别的职事，有特别的恢复，但是尼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加起来，他的总和就是新约的职事。新约执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取代了他，并且把所有的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都带到他们的功用里。这就指明我们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非常接近主的来临。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在教会历史里像现在这个时代。我再读一段话给你们听，是尼托森恢复执事过程中信息记录， 是弥陀僧文集第三集第十一册。如果你没有这篇信心，水流池寺藏我们也出版过单行本，有两册的单行本，也是弥陀僧弟兄恢复持寺过程中信息记录，这两册有倪弟兄和李弟兄的信息，第一册主要是李弟兄的信息，第二册主要是倪弟兄的信息。为什么我们要把李弟兄的信息放在里面呢？因为是借着李弟兄的进职，在那个时候的进职，倪弟兄的执事就得了恢复。你看见吗？那时他有四五年的时间不能进职，那实在是太悲哀的一件事。但是借着李弟兄的执事，倪弟兄的执事就得恢复，被引进他原来的执事里。所以我鼓励你们，如果你们有办法，请买这两册来读。现在在，也许我再等一等，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纲要再来看。很抱歉，请赦免我。在弥陀僧恢复持寺过程中的信息记录里，其中有一个标题是身体的见证乃是神末了的恢复。请听，这是倪弟兄的说话。我们相信今天神所要恢复的乃是最难的点，我们所最挂虑的就是以弗所四章。好像我们读约翰三章十六节时，我们并不挂心这话会不会不兑现，我们不怕也不担心。如果有人说一个人信了但没有永生，那怎么办？信了却没有下文，那怎么办？我对这个并不担心，因为我们有约翰三章十六节，我们可以分享给他。但是请听，倪弟兄说，我读过新约两百次以上，我不要你们大声说你们读过新约几遍，但是这里有一位弟兄，他实在是非常有度量，那时他就读过新约两百次以上。他说对别的经文并不担心，就是启示录也读过好几百次，我也不担心。我告诉你们，我也读过许多次，但不到两百次，也不到几百次。倪弟兄说我不担心启示录，但是他说，但我替以弗所四章担心，我恐怕这段圣经不能实现。以弗所四章说那执事的工作目的是叫我们在信仰上合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对于新天新地火湖等这些东西我们不担心，但是我睡在床上时常常惧怕以弗所书不能应验。我读经祷告但还是没有把握以弗所四章的情形能在今天的召会中应验。今天神的儿女当中混乱不堪，分门别类，什么时候才能合一？今天各种样的执事复杂得很，如何能恢复这一章呢？然而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总有一天神的恢复，我相信这一天要到了。有一天神的恢复要到一个地步，以弗所四章一定会实现。神今天在各处做恢复的工作，神在他恢复的工作中，末了的恢复也许就是身体的见证。神今天的带领乃是叫我们看见当初回到 当初的光景。倪弟兄、李弟兄都用身体的见证这个词，他们说的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李弟兄来到这个国家是带着同样的负担而来，就是倪弟兄同样的负担，他知道身体要建造，教会需要建造起来，那是圣经最大预言的应验。身体被建造起来，那就是预备心腹，心腹预备好，身体建造起来，心腹预备了，国度就来，他的旨意就成就，我们就能够进到下一个阶段的一千年，那是我们的婚宴。我永远忘不了在80年代末期的风波中，李弟兄在各地尽职讲到不同的事，我编辑许多的信息。我有一次到他所在的一个地方，他在那一个地方分享基督的身体是经过过程，是三一神的生机体，也有所有肢体的进攻用。他说：“弟兄，特会结束之后，他说我要你停止你所编辑的一切，就停在这里。我要你开始编辑这一个，从那一个点开始，他就一直是讲基督的身体的实际，基督身体内在的眼光等等，一再的说到基督的身体，从这个角度，从那个角度，相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引进基督身体的实际。你看看他的执事在末了的这段日子都是说到主要带进身体的见证，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所以这是件极重大的事，弟兄们，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时刻是极大的。然后第四重点说，属灵大旱拦阻了教会执事的产生。我们需要看见教会内在的琐事，所有领一他连的银子的人都尽公用，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就产生出来。我希望你们了解他连德是什么，他连德是表征属灵的恩赐。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至少都有一他连德，换句话说，基督身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属灵的恩赐，有些是五他连德恩赐的肢体，有些是二他连德，但是大部分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想我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一他连德的肢体。我们被成全就是要把我们这属灵的恩赐拿出来，不论那是什么。然后圣徒们，如果我们忠心的这样进攻用，照着我们从主所得的度量进攻用，按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的，我们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要跟主祷告说，我们盼望听见主对我们说，好良善又忠行的奴仆，你在不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就是千年国度的快乐，那是极大的奖赏。一千年的国度是我们对基督终极的享受，至高的享受。我们希望主这样对我们说话。如果你看看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你看看那一他连德的，他没有把这一他连德投资下去，他所做的是，这里他说，好，我来找找看，好，这里说，随后那里一他连德的也进前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播散的地方要收据，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他连的埋藏在地里，这不好。请看，你仍有你所有的。首先他说主是个忍心的人，我读了，我对主说，主啊，你对我不是这样忍心的人，我爱你，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新郎，你是我的朋友，我实在是爱你，是我的一切，你对我没有忍心。我不知道，很显然的，他是对这样一个人是忍心的人。在侍奉上，出埃及记21章说到主耶稣做神的奴仆，主怎么说？他说，我爱我的主人，就是父，我爱我的主人，我爱妻子，就是教会，儿女就是圣徒，我不愿意自由出去。父对这位主耶稣是忍心的人吗？当他在地上禁止时，不是。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爱教会，我爱圣徒，我不愿自由出去。如果我们爱主，我们也会是这样，我们爱主，主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就爱教会，我们就爱圣徒，我们不想不愿自由出去。最终主就这样说，我们需要祷告。当我听到这个话，我真是祷告叫我蒙拯救。主就回答他说，又恶又懒的仆人。另外一处他是说良善又忠信的仆人，但对这一位就说又恶又懒的奴仆。我们需要祷告，主啊，拯救我脱离这个又恶又懒的奴仆，不做又恶又懒的奴仆。你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什么叫做放给兑换银钱的人？意思就是我们运用恩赐，至少都有一他连得。所以说我们主没有给我们恩赐，这是谎话。主每一个身体上的肢体都有属灵的能力恩赐，所以你把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投资，就是用主的恩赐来拯救人，并将他的丰富供应给人。我们都应该这样进行功用，拯救人并将主的丰富分给圣徒。我们需要祷告，最终我们都会知道，在这个比喻的末了，主奖赏那个贫徒，但是这一位又恶又懒的奴仆呢，主说把这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圣徒们，我们不要被丢出去，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这是不是令人感到很悲哀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这么多年，在主的恢复里，这一生到最后去见主，被丢到外面黑暗里，不要让这样的事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恩他连得与你是一，让你借我们活出来拯救别人，并将你的丰富分赐给别人，服侍给别人。如果你失去了主的同在，我们有时失败，我们违背了主，失去了主的同在。如果我没有主的同在，经过一段时间，不论是一小时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在外面的黑暗里了。对我来说，那就是外面的黑暗，外面的黑暗就是没有主的同在。在生命读经，在哥罗西生命读经里有一段很简单的定义，定义什么是神的同在。我们弟兄这样说， 我要准确的说，光就是神的同在，光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你在光中就有神的同在，如果你不在光里，你在哪里呢？你就在黑暗里。这里不只是黑暗，还是外面的黑暗，太可怕了。外面的黑暗，主说在那里他必要哀哭切齿了。哀哭是什么？哀哭指明后悔，切齿指明自责，你责备自己，我怎么在教会生活这么久这么多年，为什么一次主日申言都没有？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对那个人说过话？当我搭飞机的时候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主对我说要去对空服员说话，你就是非常后悔斥责。我们都不要这样，这里有好多的事情我要继续往前讲。第一小点说，我们是在讲到不同的恩赐，有不同恩赐的人。我来看一看，这里这样说，请听，今天人总是要求保罗的五他连得出来，但是要等一百年神才赐给我们一个大的恩赐，大的指示。那个日子已经过去了，想想看，在这里所供应的话，李弟兄和倪弟兄还在对我们说话，因为这是主恢复末了的阶段。所以我简单说，倪弟兄继续这样讲，在教会里找不到没有一千的人，教会的建造乃在于一千的人有没有被建造进去。今天教会的建造乃在于一他连得的人有没有建造进去。我要这样说，如果你把五个一他连得的人加在一起，如果我能够把五个圣徒站放到台前，一二三四五，每一个人都有一他连得，这五个一他连得的人就等于一个五他连得的人。想想看，所以我们中间有多少五他连得的人呢？我们有许许多多是有一他连得属灵恩赐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许多一他连的人能兴起，这是教会得建造的路。所以我要再说，这是从尼托生恢复执事过程中信息记录摘录出来的话。我继续说一小点，为着主的工作，我们需要银子属灵的恩赐，使我们得着装备，成为良善的奴仆，完成神永远的经纶。我们固然必须使所有五他连得的来服侍，也必须使二他连得的来服侍，但我们更必须使所有一他连得的来服侍。五个一他连得的加起来就等于一个五他连得的。今天如果在教会里所有一他连得的人都拿出来，在我们中间就用不着有这么多大的恩赐。只要这些一他连得的都出去，整个世界就要被征服了。这是不是很奇妙呢？你还记得在行传里那些人，他们说到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是那些扰乱天下的，这也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我们进功用，我们做进功用的肢体，身体上进功用的肢体，我们就能扰乱天下。第三小点说，假若我们的工作不能产生一他连得的出来，我们的工作就是失败的。提后二章二节和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二节是我们今天工作的路，只有教别人做工作才能成功。今天教会的建造乃在于一他连得的人有没有被成全建造并兴起来。 今天所需要的乃是能带人在教会中进攻用服侍主的人，不是能带人服侍的人。我能见证，从个人一面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弟兄与弟兄的琐事。你跟他在一起，他就把你带进功用，他不会取代任何人的功用，他总是把他周围的弟兄带进一个进功用的情形。他若是觉得你有特别的更多的功用，他就会把你带到那样的功用里，也会把别人带到他们的功用里面。你看见我说的吗？这就是新约的执事。现在弟兄们，我们若是要做这样的人，我们就需要向着主绝对。这里有一段话在尼托森弟兄是信息恢复指示过程中去说到，要向着他绝对。我没有时间了，但圣徒们，我的确用这个信息祷告过，我也推荐你们，鼓励你们要读利未记一章三到四节，注一，每节的注一，说到燔祭。燔祭是预表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绝对为着神，并使神得满足，他是这样的人，在这样的一位在我们里面。当祭司按手在燔祭身上，那是表征什么？我们的按手在做我们供物的基督身上，我们就与他连结，他与我们就成为一。请听，在这样的连结里，我们一切的软弱、缺陷和过失都由他担负，他一切的美德都成为我们的。太不得了了，这就说到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借着我们正确的祷告，我们就能与他是一，并且在经历上能与他是一。我们若这样做，我们就能经历他这位完全为着神并满足神。不仅如此，我也告诉你们，这两节里面的注解是这样说，一章三节注一里面有一句话说，不只是表征基督，他过一种完全且绝对为着神并满足神的生活，并且这也表征基督是使神子民能过这样一种生活的生命。对我来说，那是太荣耀了，他使我们能过与他同样的生活，这是燔祭的生活，完全为着神使神满足的生活。我们来到第五重点，这点说，今天神所要恢复的乃是最难的点，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一至十六节的应验，神末了的工作就是恢复身体的见证。而再说，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第六重点说，我们需要看见身体会受错用属灵追求所破坏。在这里说到要建立弟兄为这事所做的见证，我有这本书，我也鼓励你们至少要买到这本书。如果在你个人的藏书里有这本书，你就有可能打开来读。我要说懂中文的有福了，因为这些话是多年前在华语释放的，但是还没有英文，现在终于翻成英文。我也编辑了这个历史与启示的书，还有我也编辑了教会与地方教会的历史，那里面的确有很多的细节，非常的不得了，很多细节的历史说到李弟兄他与主恢复的关系。这里有历史与启示这两册，我鼓励你们，推荐你们去读。第一小点，宾路易斯姆和史柏克是二十世纪属灵造诣很深的人，他们开始时同工， 后来却分开了，不能属灵在一起。这就给我们看见属灵是会叫人分开的。二，宾路易师母认识主的死，主观的经历，使百克看见基督的复活和复活的生命。但因为他有他自己属灵的认识，觉得他属灵的认识比宾路易师母高，所以他离开，另外开始自己的工作。他们之间确实有一点竞争的意味。圣徒们，我不得不想到加拉太五章25-26节，25节说，我们若凭着灵活着，也就当凭着灵而行。下一节就说，不要贪图虚荣，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所以这意思是，如果真是凭灵而行，就会取去我们所有的贪图虚荣，彼此惹气，也不会互相嫉妒，也不会有竞人跟别人竞争，因为你会很喜乐能尽在身体里的那一份功用，你会很喜乐能够与其他圣徒在一起做一样的事。三，斯百克虽然属灵，对教会的认识却很肤浅，因着他不够认识教会，教会的合一与教会的立场。他第二次也是末次访问台湾时发表了异议的看法，这个异议所带给我们的亏损远比他给我们的帮助多上10倍甚至50倍。我把这里那个列在这里，因为我听过李弟兄讲史百克弟兄的事，但是我读了这些记载，你才会知道这的的确确带来重大的破坏，他对当时的台湾众召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所以李弟兄带到这个国家时，他开始在这个国家进攻用，他还得回到台湾去应弟兄们的请求，来清理那里的整个局面。史百科公开说到反对召会的立场，他不要召会的立场，他不该讲。如果你有生命的执事，你供应生命就可以了。但是他没有这样，他发表了异议的看法，反对召会的立场。有一些人就把这个拿起来攻击李弟兄和主的恢复，他们觉得这是反对主恢复的机会，反对李弟兄的机会，就让他们的野心，使他们的野心带来许多的破坏。史百克告诉李弟兄，他说，当我搭机离开台北时，我就失去了水流，我就失去生命的水流。这是李弟兄后来访问他的时候，在英国时，史百克弟兄告诉他的。他说，我再也没有让这流回来过。也告诉李弟兄他感觉是什么原因让这流断，但是李弟兄认为他是错误的解释。他知道什么原因他失去这个流，是因为他发表了异议的看法，攻击召会的立场。这是主今天恢复你的事，这真是一场悲剧。在那之前，我们在台湾的弟兄们，在美国的弟兄们，我们是同心合意，我们是非常和解，但是都是因着这些的帮助，史百克弟兄所谓的帮助，就成为分裂的因素。然后第五小点，我们的确需要成为真正属灵的人。 就是由调和的灵所管理，这是真正属灵的人。调和的灵所管理、支配、引导、推动、管制、约束并带领的人。请听之后怎么说，一个真正属灵的人照着灵生活，不但在他的灵里，也在身体里，借着身体，为着身体做每一件事并说每一句话。我们若真属灵，就会竭力，请听，就会竭力以和平的连锁，那灵在我们的灵里，那灵自己就是一。如果你是个属灵的人，你就能够保守那灵的一。你怎么能够说你是所为属灵的人，却制造分裂呢？使人高傲呢？那的的确确是太过了。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历史里看见这样的事。感谢主，我们要渴望被调和的灵管理、支配、引导、推动、管理、约束，在身体里，借着身体，为着身体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我们都能够这样的，每一个肢体都尽功用，使全身都能够带进身体的长大，以致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就应验圣经最大的预言，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那是预备基督的心腹，好把主带回来。圣徒们，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快快的读过，圣徒们，这是太美妙了，我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这里，但是我把这些很精简都留给你，这里非常的清楚，请听罗马第二大点说，神的喜悦，神心头的愿望，乃是使神喜乐的。圣徒们，在这之后，我列出17项 是什么使神喜乐。当然不止这17项，但是我将这17项列在这里，就是第一终点到第17终点，17个点。如果我有错误，请之后再告诉我。第一终点，神喜悦创造地，他的国要建立在地上。约伯38章7节，神对约伯说，在创造大地的时候，晨曦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这些天使一同欢呼，何况是对主呢？当主在地上，他是非常的喜乐。我在这里许多的经节，但是我没有时间讲。第二终点，神喜悦创造人，神对于他所造的每一项都说好。记得创世纪一章，他创造，当神看是好的，神看是好，那就是真的好，那就是真的真的好。我说好那是一回事，但是神说好那就是好，那是超等的好。但是我继续说，但对于人的创造，他说甚好，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并得着神的管制权，为着神的荣耀和神的国，那是神的彰显和神的管制权，使神能借着人在地上管理，这就是国度来到地上，从天来到地上，就像在天上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神看到人就说甚好，人被造以后神说甚好。第三终点，神喜悦成为肉体，耶稣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来做独一的治理者，三一神的政权并担在他肩头上，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以马内利神人，那与人连结调和合并者。现在这一点是说到 神喜悦成为肉体，我们如何知道呢？你们还记得主的使者向牧人显现，这些牧人感谢主，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感觉，如果我是其中一位，我就要说真是不得了，主的使者来找我们了，也告诉我们神是何等的喜乐，在伯利恒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是牧人，但是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耀四面照着他们，牧人就大大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好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临及他所喜悦的人。这里有喜悦这个词，如果这些使者也都这样赞美，这样喜乐，因着神的成为体成肉体，所以神似乎在这里设立他们，叫他们歌唱，叫他们成为这一大队，一同来赞美神。第四，终点，神喜悦基督的受尽。之前我说过，我刚得救隔着主时，我借着他的怜悯，他对我是这么的真实，我非常震惊。我还记得我边走边祷告跟他说话，回到我的宿舍坐在阶梯上，我说，主，真是奇妙，你对我何等真实，对，你是这样一位活的一位。有些基督徒就来告诉我说，你需要受尽，我说我不要受尽，主对我这么宝贵了，你为什么要把我放在水里呢？然后他们其中一位就说，他不知道受尽的真理，然后他们说，哎，弟兄，甚至主自己也受过尽。我就说，好，那我立刻去受尽。我就立刻受了尽，我受了尽，神喜悦基督的受尽。当主受尽要开始他公开的执事时，诸天向他开了，看啊，又有声音从诸天之上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请听下面的话，我所喜悦的，这个如何呢？神喜悦的，主耶稣站住一个典型之人的地位，受尽尽全班的义，让自己摆到死与复活里，使他能够在复活里生活尽职。来看第五终点，这里有好多重要的点，我鼓励你们带着祷告，也许你没有时间进入，但是现在不要把这个纲要就丢了，你要再回头来进到这些经节，有短的祷告，并且神喜悦这些事发生，神喜悦那件事发生，神喜悦一件又一件的事，神都喜悦，这一切事对我们都可经历。我们来到第五终点，神喜悦复活得荣的基督，基督变化形象作为复活之预象的时候，看啊，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神，我们是不是要听他呢？我们来聚会说我要听他，我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要说什么，但是我这样对他说，我要听你。所以 神喜悦他儿子的复活与得荣。然后第六重点说，神喜悦他的浪子回到他那里。圣徒们，我们知道，当然咯，路加十五章浪子的比喻，就是可以被称为，可以是指未得救的人，但也可以是指退后的圣信徒，指那些挥霍的那些信徒，他们是退后的信徒，他们醒悟过来，想我在做什么，我怎么变成这样。神喜乐他的浪子回家，这样的比喻，可路加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我喜欢这里可以称为喜乐父亲的比喻，这样好不好？我们可以对人说，你有没有读过一个喜乐父亲的比喻呢？那就是路加十五章，这是很好的。请听，父亲跑向回来的儿子后，这是圣经里唯一一次记载，在表征上、寓意上，父奔跑，神奔跑，父亲跑向回来的儿子，你回头转向他时，他就跑向你，他要跑向你，他是你的父。要记得，神自己是你的父，他当然要跑向你，你是他的儿子。有一次，有一位亲爱的弟兄怀疑他是不是失去救恩，他说他是不是失去救恩，我不跟他讲道理，我说你出生的时候你能说你没有出生吗？太迟了。他说对，没错，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一旦重生了，从神的生命生了，就不可能没有出生，你已经是神的儿女。父亲跑向回来的儿子，就吩咐仆人把肥牛肚牵来宰了，说让我们吃喝快乐。请听，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欢乐，神喜乐，神快乐。让我们来到第七终点，神喜悦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以及我们完全被带进神儿子的名分里，这成就神的喜悦，使他得着许多儿子做他团体的彰显。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就带我们进入地的意义、人的意义，以及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并复活之主的意义里。这一切点的意义我们都说到了，现在来到第八终点，神喜悦为着他的美意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立志并行事。有身体生活的供应的基督徒生活是喜乐的生活，圣徒们，这该使我们喜乐，不要内顾自己，你是在过喜乐的生活，你的生活是不是喜乐的生活？我写这篇纲要，我就停下来，主，我如何呢？基督徒生活是身体的生活，是喜乐的生活，对我是不是真的？我们头一次接受主，或者来到教会生活，我们满了基督做我们的喜乐，他就是我们的喜乐，他就是我们的快乐，那是正常的。我们需要维持那样的喜乐，要维持那样的喜乐。我们里面的喜乐，指明我们照着神的喜悦生活行动。圣徒们，腓立比书是保罗在先老里所写的书信，不是在夏威夷写的，没有这样说。是在监牢里所写的书信，说到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其结果乃是喜乐，所以也是一卷充满喜乐欢喜的书。你若看腓立比书，看到这一切的经节都讲到喜乐， 要喜乐。保罗说你们要在主里喜乐，他对腓立比人说你们要在主里喜乐，要常常喜乐。这些经节都讲到喜乐，然后来到第九终点，神喜悦得着神人属神的人，这下面的经节都非常宝贵，就是与神合而为一，活出神，活神并活出神与得着神的人。拿撒勒人耶稣是活出神之神人的标准模型。主说他来不行自己的意思，也不寻求自己的荣耀。当我们接受基督做定死的生命，使他显为复活的生命，我们就经历他做内住并加力的复活大能，使我们能否认自己的意思和自己的荣耀，这样他能够完成他的定旨，达到他的荣耀，就是他在人性里照耀的彰显。好，我们来到第十终点。第十终点说神喜悦我们吃基督，这个如何呢？你是不是渴望天天吃基督做属灵的食物呢？他喜悦我们吃基督做我们属灵的食物，而因他活着。吃基督乃是吃他的话，借着运用我们的灵来导读主的话，并默想主的话，使他的话成为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请注意，因基督活着，因有下面的标线，因基督活着意思是基督加力的元素成为供应的因素，使我们活基督。我们不要错误的说我们凭基督活着也不是错，但是这里是说到正确的翻译，因他活着，凭他活着，还是基督是我们的用具工具，就好像我拿着杖在行走，杖是我的凭借，我扶着杖凭着杖来走，我需要用这个杖才能行走。但是因他因基督而活，是因为他是我生活的因素，我们生活活着是因为我们所吃的食物，我们所吃的食物成为我们供应的因素，使我们因他的供应而活。我们可能不觉得，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有吃东西，我们吃了一些，我们就因着这加力的元素，食物加力的元素而活着。然后我们来到第十一终点，神喜悦我们天天都已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里面的人是我们重生的灵，有神的生命为其生命。我们需要天天有这样的祷告。然后第十三节说的神喜悦我们做奴仆服侍他，以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活在神国的实际里。然后这里说这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并且保守召会的一而有实行的身体生活。圣徒们，罗马14章17节说到神的国是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然后18节就说这样服侍基督的，借着过这样的生活，就是公义和平圣灵中喜乐的生活，我们是这样来服侍基督。如果这样服侍基督，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然后14终点，神喜悦我们在灵里敬拜他。神永远的经纶是以我们调和的灵为中心，并且是借着我们调和的灵而得以完成。这调和的灵就是神圣的灵和我们人的灵调和在一起，成为一灵。15，神喜悦我们在他的执事里与他是一，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在主的执事里，我们只在意神圣的分次， 就是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使化为纳灵，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圣徒们，弟兄们，我们照顾人时，我们只在一件事，就是三一神分赐到人里面，这是我们在意的事。难怪我们每一个天都需要有三一神新鲜的分赐到我们里面，使他从我们流出，分赐到别人里面。十六终点说，我们必须是一般能使神在我们里面同着我们，借着我们得着喜悦的人。我们必须怀着雄心大志，要讨主的喜悦，就是要与基督这在十字架上牺牲自己，生产那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者是一。我再说，这些经节都很有意义。我要说，你们要读，要查读注解，非常的美妙。最后来到17终点，神喜悦我们得荣耀，这里有17个终点。第17点说，神喜悦我们得荣耀，这里有引用的经节，今时的苦楚不配与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相比。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热切等待神的种子显示出来，指望着受造之物自己也要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得享神儿女之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一同受生产之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纳灵做出手果子的，也是自己里面叹息，热切等待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以父所一章四到五节说到，神预定我们是要得儿子的名分，这是按着他意愿所喜悦的，那是使神喜悦的事。我们整个人都子化的时候，我们的灵子化，我们的魂子化，我们的身体子化，我们就得荣耀，成为完全显出之神的儿子。好，圣徒们，这就是神的喜悦。我就停在这里。